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阅读和欣赏节目时间。
阅读和欣赏，
在这次节目里向大家播送《美景豪情一笔收》，赏析杜甫的一首望月诗，由方明播讲。以望月为题的诗，杜甫一共写过三首。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是他青年时代的《望泰山》之作，写于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东游齐赵期间。齐赵就是现在的山东河北一带。全诗是这样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它赞美了泰山的雄奇俊秀，抒发了诗人的壮志豪情。诗歌以设问开篇，岱宗夫如何？岱宗是泰山的别称。诗人为什么不直说泰山而曰岱宗呢？这里对别称的使用并非漫不经心，而是另有深意的。原来古代君主接替王位后进行祭天活动，所谓升众告岱，都要到泰山，所以泰山又叫岱山，或干脆叫岱。岱有开始的意思。这样一来，在我国的五大名山中，泰山自然就最为有名了，历来被认为是五岳之长，所谓五岳岱为宗。因此人们以岱称为泰山的同时，往往还在后面加上一个宗字，宗就是长的意思。可见诗人以岱宗呼称泰山，其中是寄予了自己的一片赞赏之情的。夫如何三个字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夫有人说是语助词，没有实在意义，有人说是代词，笔者认为理解成代词似乎更好些。复指岱宗，在这里有强调的作用，意思是作为众山之尊的他。夫如何的发问，不仅在一开始就给人造成一个欲知究竟不能不读的悬念，因为见过泰山的人毕竟不多，即使见过也还要看看他在诗人笔下又有一种什么样的风韵，而且表露了诗人对泰山无限倾慕、极想一见的急切心情。所以岱宗夫如何表面上是一个设问句，实质上是一个赞叹句。如果翻译成白话，大意可以这样说：啊， 作为五岳之长、群山之冠的泰山，它该具有一派怎样壮丽的景象啊！读《望岳》的这第一句，可能会令你想起诗人《蜀相》诗中的第一句来：“丞相祠堂何处寻？”在那首诗里，诗人一开始也是以急切的呼问来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深挚仰慕之情的，手法与这一首是相同的。只不过“丞相祠堂何处寻”一句，除了写对丞相祠堂处所的询问之外，还写了诗人的行动、寻找。而“岱宗夫如何”一句，从字面上看，只写了对泰山风光的设问。其实，如果你联系下面由远到近的描写来看，这里自然也包含诗人早已启程寻访名山的行动了。那么泰山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样的令人倾倒的不平凡的风姿呢？我们先看诗人途中远眺所见到的景象：齐鲁青未了。他北从古代的齐国，南到古代的鲁国，数百里连绵不断，一片青翠了无头尾。这一句是写泰山的色泽和广大。诗人用两个古国的名称“齐鲁”二字，不仅从空间上让人想见泰山的绵长，还似乎从时间上都引我们产生泰山历史久远的遐想。青字的含义也值得琢磨。古体诗不讲平仄，诗人为什么不用碧或绿给泰山着色，而要用青替它绘彩呢？这也许是因为碧或绿只能给人以一种山上草木葱茏茂盛感，而只有青才能给人以一种万物萌发、生机出露感。联系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才20多岁，刚刚走向社会，这个字的选用可能是有他自己的感情色彩的。远望泰山，是齐鲁青未了。那么到了跟前，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造化，就是创造化育，指造就万物的天地大自然。中，聚集的意思。阴阳分别指山的南北。昏晓就是阴暗和明亮。这两句大意是说，啊，创造一切的万能的造物主啊，你把天地间所有的神奇和秀丽几乎全都汇集给泰山了呀。他拔地而起，耸入九霄，竟把南北分成了一个阳光普照、一个灰蒙一片的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这两句的写法是很不相同的。造化钟神秀是概括的写， 而阴阳割昏晓则是具体的写。为什么前一句要概括写呢？这样不是太抽象了吗？这也许是因为诗人第一次来到久已倾慕的泰山脚下，万千景象无不对他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简直使他感到目不暇接，手不胜书了，所以就把最初见到的一切美好印象一笔囊括其中，无所不包，脱口而出，造化钟神秀。这里的钟字感情很重，可以说和盘托出了诗人的一片惊喜之意，淋漓尽致地写出了诗人的满腔赞颂之情。读着这一句，如果细细玩味其艺术手法，也许你又要联想起白居易《长恨歌》中“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诗句。白居易说，唐明皇把他对后宫三千佳丽的全部宠爱皆给予杨妃一人，与杜甫说的造物主把世界所有神秀全聚于岱宗一山，其构思是多么相像。然而深谙诗道的诗人知道，光有概括描写是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所以他紧接着又把近望中对泰山感受最深的一点，极其高峻，非常生动地撞写了出来，阴阳割昏晓。这里割字用得很是精妙，令人想见泰山好比一把无比巨大的鬼斧神刀一样，把南北劈分成判然有别的两个天地。其实诗人写泰山之高，除了这一句以外，下面还有两句，我们一会儿再讲。赞叹泰山的秀丽和高峻，并不是从杜甫开始的。具有所谓咏叙之才的我国东晋女诗人谢道韫，就有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的诗句。可见诗人所见略同，杜甫是写出了人们的共同感受的，只不过他的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更富激情和浪漫情调罢了。如果说上面是以写景为主，在写景中又抒情的话，那么下面就是以抒情为主，在抒情中又写景了。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这是写诗人流连山脚之下的心理和感受，但仍然紧贴望字下笔。荡胸生层云，这一句是说仰视泰山，只见云烟缭绕，起伏翻腾，不禁心潮激荡。这是一个因果倒装句，生层云是原因，荡胸是结果，结果先说，有对荡胸的心理予以强调的作用。为什么生层云会使诗人产生荡胸之感呢？这就要分析一下这三个字的言外之意了。云蒸雾腾，层声迭起，当然不是普通山头之上所能具有的景象，而只能是在摩天巨岭之上 才能看到的奇观，可见这里于暗中又一次写出了泰山的高大和壮伟。诗人第一次面对如此磅礴的大山，好比人们头一回见到浩瀚的大海，自然豪兴满怀，诗情澎湃。这是一。云遮雾障，还似乎给泰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目不能及的浓云密雾背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景象呢？于是就更加诱发了诗人恨不得飞身一探的强烈愿望，使他的一颗不平静的心变得更加不平静了。这是二。然而要登峰顶，不仅山高路远，而且途中还有风云弥漫，看来想达目的如愿以偿也并非易事。那么是遇险却步学足回头，还是勇于攀登一往无前呢？这就不能不引起诗人思绪的起伏了。这又是三。正当诗人心潮难平的时候，只见一只苍鹰凌空翱翔，直向峰顶飞去。诗人心向往之，不由得睁大了眼睛，目送飞鸟，神随苍鹰，望着，望着，一直望到不见形影为止。这就是绝字入归鸟一句的意思。绝字就是睁大眼睛，纵目远眺。归鸟从诗的意脉看，似乎不像指回巢的小鸟，而可能指飞向山顶的雄鹰。因为诗人志在绝顶，所以称向山顶飞去的雄鹰为归鸟。一个入字可以说传神之极，使人宛然想见随着距离的从近而远，苍鹰在诗人目光中由大到小，由小到无，逐渐逝去的漫长过程，好像在很高很远的地方，它慢慢从天幕的一个洞口钻了进去一样，变得无踪无影。形体很大的苍鹰向山顶飞去，即使诗人竭尽目力，最后也不见踪影了。可见绝字入归鸟这一句也不无暗说山高的意思。在一共仅仅八句的短诗中，诗人为什么竟在三句之中写到山高呢？从阴阳割昏晓的直觉近望，写到荡胸生层云的心理感受，又从荡胸生层云的心理感受写到绝字入归鸟的神往远眺。这是因为不见江潮险，怎见弄潮儿，只有写出了山高，才能显出诗人欲登绝顶的至高。不过从行文上看，绝字入归鸟一句还有它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通过诗人对归鸟的目送心随，写出他对峰顶的无限神往，从而自然地引出作为全诗景册的最后两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如果说前面主要是实写望中之景的话， 那么这里主要就是虚拟想象之景了。也许心潮激荡的诗人又受到了飞向山顶的雄鹰的一些激励和鼓舞，他说，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最高峰，让所有的山峦都在自己的脚下而显得十分渺小。会当就是应当，这里还有一定能够的意思，说明诗人充满了自信和决心。凌绝顶就是登上泰山顶峰玉皇顶，上面刻有极顶两个大字。细加体会，凌还体现了诗人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锐气。一览众山小，是对孔子的话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活用。这一句充分表现了诗人豪气冲天，要登峰造极，睥睨一切的雄心。所以清代蒲启龙在《独渡心解》中说，渡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诗写到这里结束了。如果把这首《望岳》仅仅看成寄游写景的话，你一定不无遗憾。为什么诗人只写望岳而不写登山，让人读到整个游程，实际领略一下泰山的山上风光呢？因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毕竟不是真实的经历和实地的描写呀。当然诗人这一次究竟登泰山了没有，由于史无记载，后人不得而知。不过照理杜甫从小好动，所谓一日上树能千回，他当时正值年轻力壮，对泰山又是如此倾慕和神往，大概是不会不尽兴飞登一游的。他晚年也曾回忆说，昔我游山东，亦系东岳阳，穷秋历日观，脚手望八荒。可见他确实是登过泰山的，并且已经爬上了日观峰，站在上面昂首眺望了四野八荒。如果历日观就是指的这一次，也许你对诗中只写望而不写登，就更会感到迷惑不解了。其实诗人游山是一回事，作诗又是另外一回事。作诗并不等于实录其事，像写日记备忘似的，而主要是为了表达感情，抒发怀抱。试想如写已经登上了泰山，而且到达了峰顶，日观峰就在玉皇顶东侧，海拔相差无几，也可算是顶峰了，又如何借以表现诗人志在绝顶的博大抱负呢？如果一览众山小不是作为诗人矢志追求所要达到的事业上的理想境界，而是作为他当时真实的自我感受，那么诗人岂不是也太自负，成了一个目空一切的狂妄之徒了吗？苏东坡说，自己写作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行也好，止也好，都是由言志的需要决定的。杜甫为什么这样写，恐怕也正是这个道理。因此与其说《望岳》是杜甫笔下写出的一首寄游写景诗，倒不如说是他心中唱出的一曲抒怀述志歌更为合适。那么杜甫当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不凡怀抱和远大志向呢？这一点诗人后来在一次科举落地之后，与天宝七年所写的一首倾吐愤懑不平的诗中向世人透露了。那首诗叫 奉赠韦佐成丈22韵。韦佐成是杜甫引为知己的长辈兼至交，所以诗人对他披肝沥胆，毫无顾忌，讲了真心话。在那首诗中，杜甫认为自己学业上早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已经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写起东西来可以心到笔随，如有神助。复料杨雄敌，诗看子建亲，做起赋来可以与汉代大赋家杨雄匹敌，做起诗来能够同建安文坛之魁曹植比肩。凭着学业上的出类拔萃，政治上他认为自己可以立登要路金，很快就能够到达重要的岗位上，然后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辅佐皇帝成为超过尧舜的贤明国君，并进而改造整个社会，恢复和发扬远古时代的淳朴之风。从治君尧舜上的理想来看，诗人当时想立登的那个要路金，想必是指宰相之类的位置无疑了。可见青年诗人杜甫那时的确是自视很高，抱负不凡的。诗为心声，应该说这首望月诗正是他当时胸怀志向的真实写照。虽然这首诗写的只是诗人个人的胸怀志向，但他作为一个时代的伟大歌手的咏唱，又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印记。青年杜甫所处的盛唐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当时疆土辽阔，国力强大，民族团结，经济发达，文化先进，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我们从这首诗中固然可以看到诗人早年风华正茂的神采，领略他当时奋发进取的豪情，然而又何尝不可以窥见一点诗人当年生活着的那个社会的风貌，体会一点那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呢？人们皆称杜甫的诗是诗史，是社会和时代的镜子。我们从他的这首《望月》中，不是也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吗？当然，这首早年之作比起诗人后来大量爱祖国爱人民的诗篇来，还不过是一颗小小的萌芽而已。然而从这颗萌芽里，我们不是已经可以觉察出一些他后来长成诗林里参天大树的信息了吗？现在把这首诗再朗读一遍。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